大家好，我们谢谢新根弟兄的分享。今天的题目呢，之前呢，我要讲一个重要的事，就是上个礼拜主日聚会中间，圣灵清楚地告诉我，神要把祷告的真理恢复在这个教会里面。这个意思，我更细的知道是要恢复在许多人的身上。要把祷告的真理恢复在这个教会里面。在这两个月里的时间里头，我们要来看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要留意神确实要在我们的中间做奇妙的事。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心预备好了，我们要把自己交在他的手中，让他真实的工作在我们身上，让祷告的真理可以成全在许多人的身上。 Amen。你渴望吗？你渴望祷告的真理恢复在你身上吗？ Amen。 渴望的人请你举手。 Amen。 谢谢。今天哪些人是第一次来的请举手。谢谢谢谢。弟兄姊妹，这两个月要特别的邀请慕道友来参加这个聚会。或许如果你在长时间对着祷告这个概念的一个吸收里头，你或许觉得请慕道友来参加大概是不容易的。但是我要告诉你，就是这个不容易，我要特别提醒你，你要竭力的邀请慕道友来参加我们这一系列的聚会。OK， 今天早上我们要看祷告及工作。这里有几个重要的事，是第一，你现今的状况，你自己的状况，是不是感受到无法突破的压制？有这个感受的人举手。你自己的状况，无论是你自己这个人，或者你所做的工作，或者你所在的环境，有感觉到受到无法突破压制的人举手。谢谢。有不少的人是没有感觉到无法突破跟压制的，我为了这些人，我佩服你们。我自己每一天受到极大的压制，我感觉无法突破。这就是为什么我花更大的时间来祷告的原因。当一个人不觉得不能突破，当一个人不觉得受到压制，这样的人不太觉得需要祷告，或者他已经是祷告通了。然而对着现今许多的人，在这个世代里头，许多我们个人里头的压制，我们感觉到我活着我不满意，这就是无法突破的感受。你感觉到你的孩子的状况，你非常的不舒服，这就是你真正的感觉到受到压制，无法突破。你感觉到你做你的工作，你开始觉得这个样的工作根本没有突破，这个工作不是你所要的，这个工作你实在活得感觉到不太觉得那么样子的让你兴奋，那就是受到压制，无法突破。当我们进入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渴望着真实的跨越现况。单单你活在台湾，你不觉得受到压制吗？单单你活在台湾，你不觉得在台湾的这个情况中，你不感觉到你真的需要突破吗？你觉得你的国家需要突破吗？感觉的人请举手。感觉我们的国家需要突破，感觉你举手。谢谢。我跟各位讲，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回到我们的里面，很真实的去感受到我们这个人的存在所遭遇的压制。所以很多的状况，人活在局限跟闭锁的里面。你可以满意于一个局限跟闭锁吗？如果你里头很诚实的面对你心灵深处的感受，我相信你无法满意于一个局限跟闭锁的情境。一个人走在人生的路上，他感觉就是如此，柴米油盐酱醋茶，每天做这样的工作，你心里会真的觉得快乐吗？单单你没有办法 有满足的喜乐。如果你得没有真实有满足的喜乐，你的光景就是在受压制的光景。你活着觉得很兴奋的举手，每一天觉得好兴奋，你每天去上班，嚯，这赞！嚯，不少人举手，真的，谢谢。哎，那些举手的人，拢来家过了礼拜啊，过了个月啊，确实有太多的状况，是我们这个人身为人本身，我们不畅快的事情，有太多的状况。你说现在的，每次我们开刀房开刀的时候，一提起现在的教育改革，哦，很多做妈妈的气得要死，哇，气得要死，真的，那么教育改革改什么啊？哦，单单他这个东西就呈现得出他里面对着现况的无法忍受，因为他里头有个价值的感觉，他里头对着教育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判断，但是现况不是如此。我自己长时间对我孩子的状况，我深表不满。我的小孩，我对他们很不满意。这个感受，我相信在为人父母的许多人里头，你会有的。小孩子怎么会这样？你里头不满意，他不见得要多怎样，可是至少你里头要感受这么诸多的情况，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我们的生命没有办法满意，我们对我们现况，我们自己这个人，或我们自己的工作，或者我们所处的环境，单单为了台湾这件事，台湾现况所处的，你去翻开报纸，我告诉你，翻开报纸痛骂的人很多了，翻开打开电视破口大骂的人很多，每次看到这个社会的这个选举状况气得要死的人很多，但是有多少人祷告？有多少人真正的来祷告？骂的人太多了，你看多少父母开口就骂他小孩，多少人批评他自己的公司，批评他的老板，多少人骂他的老板怎样怎样，多少人在做这些事，他们都留在这个情境中，但是不多的人真正找到突破的要诀，绝大多的人活在局限跟闭锁里头，长久出不来。下一章，我们要看一个人，这个人他的里面的心跟里面真实的光景是如何。我们巴不得在台湾真的有这样的人，这个人叫戴德生，他改变了整个中国在那个世代里头真实的状况。而这个人他叫做戴德生，他讲了一句最充满了气魄的话。上个月有一个从中国来的一个医生，我介绍给那个 Jason 认识，他跟他去打过很多次球。我有一次在开刀的时候，因为他来常来看我开刀，我就用这句话来跟他做见证。我说有一个人，哦，他到中国去，他曾经讲了一句话，他说假使我有千磅阴茎，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你看这个人叫戴德生，你看那个生命的气魄，那个从里面那个是他的几代的人全部埋在中国为着中国，你看那个里面生命的度量，哎呀，真的叫我们敬佩。我告诉他这个的时候，你知道吗，那个医生马上就觉得哇，有这样子的人为着中国，因为他是中国人。这个医生他是到日本拿了 PhD 六年，他到美国工作六年，他到瑞典去做博士后研究两年，总共离开中国14年。那他现在他回到中国去工作，在上海的这个东方医院，特别邀请我下个礼拜我要去东方医院拜访，所以下个礼拜我会不在。弟兄姊妹，祷告聚会还是要来。这句话是很要紧的话，这句话说明了这个人，你看我们整天所烦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一点事那一点事，这个事那个事，整天活在这些芝麻蒜皮里头。你看就有人他整个的生命是，如果我有千万的英镑， 中国可以来无数的支取，如果我有千条性命，我绝不留下一条。怎么样进入这样一个给的性命，怎么样进入一个给的一个实际，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这个戴德森他里面生命充满的热火，他真正的献身给这块土地。我们祷告，我们期盼在台湾有更多这样的感觉的人，他真实的来为着这块土地，为了我们所生长的这个地方。我相信我们要特别的来祷告。下一章，进入这个，下一章，进入这个题目祷告及工作之前，我们看一个基本概念，在阿摩斯书三章七节，主耶和华，一起来读，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这个是一个重要的理念，好像神他都不做任何事，只等到他要把奥秘事告诉他的仆人。好像神他的动作行动跟人是有极大的关系，如果人不能够知道，人不能够起来，人不能与他同行，人不能够深知他要做的，神就不能做什么。这是一个重要的理念。所以如果我们知道这样的事，其实长时间我们都在自己所能做的范围内在那边唉声叹气。比如说现在的台湾，很多人他觉得他不能做什么，比如说教改好了，有多少人起来为教改祷告的，请举手，有谁为教改祷告？谢谢，非常好，谢谢。我跟各位讲，我们有很多我们不能做的，但是多少人都只在自己所能局限的这个范围内。比如说你的孩子确实很多地方你不满意，但是你就这样不满意就不满意吧，我也没有办法，那就哀声，后面是叹气，最后是怨叹，就郁卒，最后就苦得不得了，苦久了以后就产生毒，就越苦就越毒，后来就毒的会毒死人。我跟各位讲，我们时常活在这样的生活中，我们面对我们自己工作的不如意的时候，请问你对你的工作满意的举手，对自己工作非常满意的举手，谢谢。哇，这么多人都不满意，太好了，你们来的正是时候。你对你自己的工作不满意，你的态度是什么？你的做法是什么？你工作不满意，你就摆着，你就开始怨叹，不是同事不好，老板不好，环境不好，台湾经济不好，什么不好，怎么不好，你只能怨叹，再加上什么？怨叹，再加上什么？怨叹，只有怨叹，怨叹，怨叹，一直的抱怨，抱怨，抱怨，抱怨，这就是我们的生命，这就是我们的情况。但是事实上，圣经不是这样讲的。当你没有这位神的时候，当你不认识这位神的时候，确实有一位神，这位神他若不将奥秘事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他就一无所行。所以神不做任何动作，只等到他的仆人知道，他的仆人受到指示，他的众先知明白他所要做的，而且按着他所要做的，这些众先知起来祷告。所以因此有一个东西是真实可以突破我们现状的。我自己的小孩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不好意思，我的小孩真正他得到突破，就是因为我对他不满意，但是我不满意没有怨叹，也不是在骂他，没有用的。你骂他，骂可不可以让一个孩子真正能够从他的现况中，这个孩子不是说这个孩子已经努力了，他愿意回转了，他愿意做了，但是还是不行啊。我相信台湾很多人都愿意了，都努力了，但是还是不行啊。那需要什么？就是需要这位神，我们需要这位荣耀的神，他是一个超过我们能力以上的神。你看竟然有一个人像刚刚我们所讲的戴德森，神就是可以做这样的事，呼召这个人远从英国跑到中国去，对着中国充满了极大的热爱，他根本跟中国人没有任何关系，他也不是有亲戚啊，有朋友啊，还是有什么渊源，没有，只有一位神，这位神跑到这位戴德森的里面去，他热爱这个国家，所以他有千万条性命，他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为什么？就是因为有这么一位神，他 他做了这样一个奇妙的事，他听见许多的人为了中国的祷告，他就呼召这个人出发去爱上了这个国家。我们一起来看诗篇127篇第一节，我一起来读，预备来。第二个重要的概念是人跟神的工作中间是完全的同工，所以当人很努力的时候他是会往南的，但是当耶和华建造的时候，人再去建造这件事情他就不会往南。所以当人看守的时候，如果耶和华不看守，单单凭着人他就往南警醒。所以人所有的工作如果没有神的参与，这中间就产生了极大效率的递减。所以于是我们如何真正的能够突破，我自己在工作中祷告，我在祷告中工作，我到现在为止已经数不清有多少次在显微手术的吻合的时候产生极大的困难，我每一次都在祷告中突破。在美国最大的医学中心，许多真实的吻合手术也有一定比例的失败，但是在我里面长时间在教会养成一个个性，那就是不肯轻易的松手。对，包括我熬到晚上三四点，所有人都劝我说，哎，算了算了，那个根本就是他血管很烂啊，他这个本来他就是血管硬化嘛，再来他年纪都七八十了，再来哇跟我数很多理由，一直叫我心要放松，就放弃他。我每次我都不放弃，我都告诉他们，现在只有耶稣可以，我要来祷告，很多次祷告，包括我女儿都在现场看到一次，陈嘉龙在现场看到一次，总一次上去接三次，不行，我说我们为他祷告，我上去接了一根，我再交给总医师，我们为他祷告以后，我们总医师还说 Amen。后来接了以后他就通了，那个是一个食道缺的，从上三分之一缺了一大段，后来我们把食道拿掉，用这个小腿的一个皮瓣来做了食道。你知道那根那个烂掉的话，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就是中间缺了一块，它永远食物不能够经过嘴巴，那是一个多大的事。但是他的血管确实是有问题的，整个环境是困难的。可是亲爱的朋友，我们如何能够在这个节骨眼上不要去轻易的觉得他血管不好，他年纪很大，美国都有一定的失败，用很多的东西来安慰自己说我可以放弃。很多的父母真的很伟大，永远不放弃他的孩子，他没有说孩子很不好，他也没有怪罪说我以前他小的时候我那时候没有握住机会，他没有，他无论是如何他就抓住了，他就往前了，他知道他的神可以做，你知道吗？就是不肯放弃。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子？因为他有一位神，因为他认识这位神，因为这位神他在建造的时候，他去建造就不会往南劳力，因为这位神他参与了这个人的生活。所以亲爱的朋友，除非你起来你祷告这位神，将带来你生活中真实的突破。这里有一个缺点是时常人会犯的，很多人他祷告他就觉得，哦，这是教会的事我才祷告啊，那件事是我自己家的事我就觉得那是我的事，包括我想把一个房子卖掉我就祷告。卖房子这个听起来很不属灵，我要让弟兄姊妹知道我要卖房子，而且还那么迫切祷告，我讲给你们听你们都会笑我。那个锦石弟兄啊，这卖房子都那么迫切祷告，他为教会的事情祷告都没那么迫切。我跟你讲亲爱的朋友，我告诉你，你家里的每一件事都是神的事，你了解这件事吗？你的孩子的事情，你孩子的所有的状况是神的事，你知道吗？ 你的孩子要突破，你的孩子要成长，你的孩子在极端的艰难中他真的要跨越，那是谁的事？神的事。你有圣经吗？你翻罗马书。我忽然间想到这个罗马书，你要练习带圣经来。如果你第一次来，请旁边的人帮他，在罗马书11章，我们看36节，1章36节，预备来，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这一句话叫做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主的。儿女是什么？是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什么产业？所以你的孩子是神赐给你的，不是你不小心生的。很多人是怎么样？很多人就特别台湾人，吼、哦，和因囝的名叫做早囝、蒙妻，就是这种概念。其实整个圣经不是这样解读我们的存在的。不是这样解读我们的孩子的。整个圣经说我们的孩子是神赐给我们的，你看看多么棒的事。你知道你看到你的孩子，你就要知道他是神赐给你的，你好好爱他，你为了他你好好的付出，你就在为了主的产业。当你付出为了你的小孩，你就在服侍主了。有一个姊妹跟我讲说，哎呀，我孩子有需要啊，我今天不能来聚会。我说很好，你留在家里就是服侍主了，不用来聚会。弟兄姊妹，下个礼拜不要没人来哦。我跟你讲不是这个意思，不是所有人都不来了，不是这个意思，下个礼拜你们还是要来。我的意思是，如果你为了孩子有一些需要，特别的情况，那你为了你孩子所做的都是坐在主身上。当你有了这个概念，你就知道你上班的地方那是主带领你去的，万有都是本于他。你不要以为是你自己去的，我呢是我干上整形外科的，那就是你错误的领会你真正整个存在神引导你的路程。直到现在为止，你所做的工作是什么样？是主赏赐给你的，是神引导你的，所以你要迫切为你的工作祷告，你知道吗？你不要以为为你工作祷告，那是我自己的事。不，我们要为雨清弟兄的诊所祷告，那是什么？那是神的工作，你知道吗？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更新，我们以为那是他的诊所，那是我们的解读，对不对？我们要为正芬姊妹的公司祷告，我们铎林弟兄也在那里特别为他的公司祷告，为什么？因为那是神的工作，你知道吗？所有的弟兄姊妹，你在做什么事？我们那个凯龙在做那个老师，那是什么？神的工作。所有的人都是神的工作，你知道，我们要迫切的来祷告，万有都是本于他。要在这个基本的概念上，我们才能够开始触碰什么叫做祷告及工作。下一章，这里有个根本的需要，就是一个合宜的人能得着一个合宜的位置，他所做的差不多没有止境。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如何能够有一个合宜的人他得着一个合宜的位置。如果这个人这个所做的常常卡住，不像这里所说的他所做的差不多没有止境，你无论做什么，你是不是有那个飞翔的感觉？你的工作，我是指你的工作，或者你的家庭，这里有两个基本的条件：合宜的人，合宜的位置。当我们这个人如何能够合宜？当然就是必须要来到这位永生神的面前，跟他做一个真实调和的关系，我们人才开始合宜。不然我们这个人充满了从小灌输的价值观，从小给的概念，你看多少人拿着回梦的照片， 它里头的美就是福音梦。所以他要割眼睛的时候，他就说我要割成福音梦的眼睛。我每次都跟他讲，那你有没有福音梦的眼眶？你带福音梦的眼眶来，我把你割成福音梦的眼睛。他一听啊，福音梦的眼眶那去哪里找啊？他摸摸自己的眶，这不像福音梦的眶。我亲爱的朋友，你会发现当一个人他里面充满了自己原来的价值观，他充满了自己所认为的，他里头满了他自己，都是自己，都是自己。很多人在不同的生产环境中，他有不同的一些信息输入，这么多满了不正常的一个信息输入，我们这样的人如何能够叫做合宜的人？所以我们老是跟别人相处常常不行的。你看夫妻相处打架的很多了，我跟我太太也打架，但是从来都是他打我。但我跟各位讲，我跟各位讲，这人跟人在一起为什么那么痛苦？你要知道那两个人完全不一样的概念，两个人弄在一起，我告诉你，当你开始能跟你的另外一半很甜蜜很好的情况，你叫做合一的人。你了解我意思吗？我们这个人怎么合一法？一个合一的人要得到一个合一的位置，他所做的就差不多没有止境。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工作常常卡住卡住卡住？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人不够合一，或者我们所站的位置不够好。你看一个国家不正常的人站在不正常的位置，这就是个问题。一个教会特别严重，很多人他不去站在应该站的位置上，或许他是一个合一的人，但是他没有去站在合一的什么位置上。什么叫做合一的位置？合一的位置就是神预定他要去站的位置。比如说你应该当小组长，你应该起来探访别人，你应该协助那些有困难的人，你需要去站在那个位置上补住那个破口，你没有去站那个位置，你就让别人非常辛苦，就像一个身体一个脚只一个脚站着，你知道吗？还有人嫌说为什么都是你站，那个站着人已经站很久了，他都已经发抖了。然后还有别人批评说为什么都是你站，那个站着人实在是也没办法，因为他是脚嘛，你叫手来站看看。这为什么在一个教会里头，就是有很多人需要坐他所应该坐的位置，他就能够怎么样？没有止境。如果你在教会里面你不舒畅，是因为你没站对位置，这就是关键所在。所以很多人都还站在旁边看，多年来都在看，看久了你一定会批评的。所以这个作者啊，《祷告》这本书的作者，他说啊，你每一天呐、啊，你看到一个人，你现在看一个人，你马上里头就会有什么评断，所谓的品味、品评出来。品是品味的品，评是评论的评。你看到一个人就会品，就像我看门诊，一个人进来给我看，我一品，我就知道了，你知道吗？你看一个人，你会觉得、那个人怎么那么粗俗？这个人怎么这么有气质？这个人怎么看起来怎么长得那么怪？你总是会有很多在你里头的东西跑出来。他指的就是说，你既然里面有这样一些东西，可是他你里头为什么没有生发出真正为人的祷告呢？为什么里面吵闹是一大堆这种出来的品评呢？当我们站在不合宜的位置，就会有问题了。你看一个手去当脚用，那个多辛苦啊，你知道吗？你看当一个脚要当手用、非常的辛苦。虽然有一两个成功的拿那个脚写字画画又弹琴，什么事都用那个脚，我告诉你那是很少的人啊，绝大多数人还是要用手，对不对？我自己都没有办法忍受。我们来读这个约翰福音一章六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亲爱的朋友，我们需要为着这件事有祷告，我们为着我们自己有祷告。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亲爱的朋友，我们需要真的经过祷告，让那个合一的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差来做什么呢？做神要他做的事，站在合一的位置上。我们必须要祷告。很多人没有祷告，你长时间你在教会里，你站在那里看，你都看别人这样子，你久了以后你非批评不可了。 你只好做批评的动作了。批评不是你故意的，你知道吗？是因为你长久你没有祷告，没有祷告的人只能够批评啊。你没有为台湾这个国家祷告，你只能批评这个国家。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要为执政掌权者祷告，我们应该为阿扁总统祷告。亲爱的朋友，我们起来为我们的执政掌权者祷告，这就是圣经的旨意。但是我们只有什么？批评。我们除了批评再加上批评，特别在教会里面，如果我们真的把祷告的真理恢复在我们身上，我们就更少开始批评，而开始更多的祷告。社会会改变的，我们自己会改变的，我们的家庭会改变的，我们的孩子会改变的，我们所处的公司会改变的，我们的工作会改变的。多少历史中有多少人在祷告中神真正的祝福他们。亲爱的朋友，你的工作一定要蒙福了，你的工作一定要蒙福了。还是有人没有接受这个恩膏，你开口你就接受恩膏了。你的工作一定要蒙福了。 Amen, 对。你的孩子一定要蒙福了。 Amen, 对。大声的 Amen, 你的孩子一定要蒙福了。 Amen, 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一个见证。好几个，大概去年的11月的时候，我曾经讲到在讲台上，我没有，原来没有想到，我在那天我特别的讲到，我宣告一件事，亚伯兰的后裔一定蒙福，你知道吗？那时候那个，我当时这样一宣告，那个福气就跑到陈子龙身上去。当天下来的时候，我心里还想，哇，我刚刚这样宣告，我们陈子龙现在还吊在半空中，以后怎么办呢？我就很担心，开始担心，我就起来开始祷告，开始祷告，主啊，亚伯兰的后裔一定蒙福。果然你看，神行了神迹，你知道吗？哎呀，亲爱的朋友，你不要轻看你的宣告，你的孩子一定蒙福。 Amen, 你的工作一定蒙福，台湾一定蒙福。 Amen, 亲爱的朋友，我们的国家一定蒙福。 Amen, 亲爱的朋友，我们需要起来，真正的起来祷告，好像我们能够改变突破现有的局限。下一章，这里有个根本的关系，刚刚我们的弟兄有提到，马太福音这边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少，所以你们要当求庄稼的主。求庄稼的主就是祷告，祷告与工作的关系是祷告去打发工人。所以教会里面缺少很多小组长，但是我们可能用自己的办法去邀请鼓励，但是我们没有真正的一直的祷告。祷告，亲爱的朋友，关于这件事，祷告是其中最大的问题之所在。你要知道，我们用人去鼓励祷告，鼓励，一直鼓励，拉着，哇，别人被你拉着，他都没有办法。其实我们需要的是祷告。所以你看，现在我知道我们在座很多弟兄姊妹真的很为难。如果你过去你没有站出来做小组长，我跟你讲，不是你的问题，真的，你现在可以释怀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教会需要祷告，就像刚刚我们弟兄所讲的，那个炸那个石头，炸那个坚固的阻碍的那个石头的时候，他们怎么炸？他们凿那个石头，再把炸药放到那个洞里头去。可是那本书描述说，很多人都喜欢去点火线，因为一点的时候怎么样，他就炸开了。很多人喜欢做这个动作，但是不多的人想去凿那个石头。因为凿石头的工作很辛苦，而且凿石头的工作很艰难，它不容易。祷告就是这件事。所以你看，教会有多少人在祷告，有人去点火线。点火线的人觉得，哇，你看他这么能力这么大，是他点的火线，所以整个不炸了。当这个教会没有祷告的时候，你知道吗？没有人凿石，结果那个炸药是在石头的边缘。结果那个点火线的照样去点，就像那个讲员常常在聚会里有点火线，那个照样一点的时候，只有什么放鞭炮，砰，什么事也没发生。为什么祷告就是真实的工作？没有祷告的时候，只有放鞭炮。亲爱的朋友，我们需要了解这两个的根本关系。下一章， 其实有个很大的差距，那个差距就是，是人的旨意还是神的旨意，是人的工作还是神的工作，是人的能力还是神的能力。所以其实当我们活着，我们不明白要来做神的旨意，我们里头不会满意的，真的不会满意的，我们里头真的是叫做空虚，叫做虚空，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突破，找回我们生命真正的价值。当我们真正的明白，其实有一个神的旨意是超过人的旨意的，其实有一个神的工作是超过人的工作的，特别在教会里面更多都是人的工作，只有很少神的工作，你要晓得那就非常辛苦了，真的。所以为什么我们那么多人都那么辛苦，亲爱的朋友，我们需要什么？祷告，知道吗？我们需要这位生命的主，我们需要神的工作，我们需要明白神的旨意。当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我们看我们的小孩，我们看不懂的。我们真正要爱我们的小孩，因为小孩真正的定位就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你真的要为你的孩子，你要明白这是神的旨意，你要为着神的旨意照管你的孩子，你要为着神的旨意为你的孩子祷告。你需要的是什么？你需要的是神的能力。所以只有神的能力来的时候，亲爱的朋友就会突破所有的艰难。亲爱的朋友，你的孩子一定蒙福。弟兄姊妹，你的孩子一定蒙福。亲爱的朋友，因为神借着祷告输送他的能力给我们。当我们不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真的没有办法，我们没有神的能力。下一章，其实这个根本的原因，这一句话讲得很清楚，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什么？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什么？妄求。所以在这里我们要了解一个东西，当我们凭着自己的意识去走的时候，那个东西就妄了，就变成妄求。于是我们为什么需要起来读经？我们为什么需要起来追求明白神的旨意？我们为什么需要起来真正明白神你的意思是什么？所以如果我们不太明白这些事，我们对我们生活中的解读都是错误的。我们觉得，哦，孩子是我的孩子，我为了我的孩子，哎呀，教会算了，先放弃，先来顾我的孩子。不是放弃教会顾孩子，而是要跟教会更多连结来顾孩子。可以在家里，不见得要来教会，但不能够离开教会去顾孩子。你不要教会去顾孩子，那你怎么顾呢？你离开身体，你就没有办法蒙到神的祝福。所以教会真正的是蒙福的一个源头，是神心意的所在，是基督的身体，是我们运作所有祷告最重要的一个地方。所以亲爱的朋友，我们必须要来到教会，与教会做连结。我们得不着是因为我们不求。当我们的家，我们的孩子留在家里如同在监牢一样，我们的孩子在家里不是那么快乐，我们所处的状况，整个家庭不是那样一个甜蜜的一个感受。亲爱的朋友，只有一个答案，那就是因为我们不求。我们不要以为神应该祝福我，我的家本来就应该甜蜜，我的孩子本来没有，所有的事都需要透过祷告。当你的状况没有改变，不是神不爱你，是你没有祷告。亲爱的朋友，要起来怎么样？祷告。你没有得着那个应得的，是为什么？因为你不求。祷告就是重要的源头。亲爱的朋友，我们需要起来祷告。我们不要怕妄求，我们不要因为妄求我们就不祷告。不，我们要按着神的旨意求。亲爱的朋友，我们需要读神的话，也更多明白神的话，但是我们一定要起来怎么样？按着神的话，按着神的旨意祷告。下一章，已经12点，我需要结束，但是我最重要的东西还没讲。我这个没有什么任何影响。下面很简单的讲到几处的经文，在约翰福音14章，弟兄姊妹你要记下来，14章12到14节，从这一段圣经的西山读经的这个进度里头，弟兄姊妹如果你去读，你就可以知道最近我们在读14章到17章，十四章到十七章里面有对着祷告最重要的教训。好，十四章 十二到十四节，我们讲这个地方我们就结束，做更大的事。我们一起来读，来，预备，来，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亲爱的朋友，你要了解，他说我们若奉耶稣的名求什么，他必什么成就。对，这里期许一个重要的事，在十二节他告诉我们说，耶稣所做的事，信他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耶稣做的事还要更大的事。从教会的历史中，从历史代里头来看，很多人做比耶稣更大的事，比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更大的事。亲爱的朋友，这一件事就是真正我们里面真的信他的人可以做比他更大的事。为什么呢？圣经就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我们按照我们自己来讲，我们怎么可能做比更大的事？我们做不了。所以我们时常看自己，我们都觉得我们很渺小，我们怎么可能做这个？那哪有可能做这个？哪有可能做那个？这这么多事情不是我都能做的啊。但是事实上，圣经跟我们说，我们在奉主耶稣的名求，祂就一定会跟我们成就，祂就一定会跟我们成全。这就是圣经跟我们说。所以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的是，祷告是整个做更大的事的一个基础。祷告这件事正是我们可以做更大事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应许。所以当很多人不祷告，他的祷告是有问题的，祷告的生活是很小的。所以亲爱的朋友，我们需要怎么样起来祷告，让我们进入这句话所说的做怎么样更大的事。我们把时间交给约翰。
今天早上要让耶利哥城倒下，我们不可能的事仍然继续不可能，除非我们祷告。我们要唱首诗歌，我们要请敬拜赞美团帮我们来唱耶利哥城，好不好？请凯龙请青少年上来，请锦绣也帮忙，就是 cover 他们一下。主将耶利哥城要交给你，我不知道现在有什么样的耶利哥城在你的生活里面，在你的难处里面，有许多的耶利哥城是在无论是在整个国家的教育里面，在整个国家的领导的团队里面。或者今天在我们里面有什么样的抱怨，想我或者在我们里面是很不容易的，我们要来唱这首诗歌。我们起立唱。